第七章。那天我从远处看见了刘小美，她走在漫天的灰尘里，可是太奇怪了，那么大的灰尘竟然没有把她淹没，她就像是一场大雨冲洗过的那样干净。此等情景让我感觉十分荒唐，因为你会觉得刘小美和洛镇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物品。她就像是从遥远的古代来的女人，是荒凉的沙漠上突然长出的一棵树，是大雪纷飞的冬天盛开的一朵花。我该怎么描述刘小美呢？这种感觉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。笼统地说，刘小美带来的是一种耀眼的光亮，他眼睛里的风尘与疲惫难以掩饰，但是同样不能遮挡的是他眼睛里的那种明亮的光芒。这光芒哗啦一声，一下子照亮了洛镇灰暗的街道和房屋，那些堆积多年的灰尘也顷刻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顿时听见我的心里发出了明亮的响声，就像是有人突然揭去了蒙在我眼睛上的幕布，整个世界变得干净整洁起来。然后我还清楚地感觉到腐烂的气味正在消失，一种新鲜的类似于草木生长的味道弥漫开来，那正是我所寻找的艺术的味道。刘小美就是我的艺术。唉，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喘不上气来了。老实说，自从第一眼看见刘小美，我就完完全全地爱上了她。她是洛镇唯一的光亮，要是没有刘小美，洛镇就会被灰尘掩埋。你不晓得的，刘小美来到洛镇之前的那些日子，你不晓得我有多难熬。首先是我的便秘加重了，我经常蹲在茅坑里等待着一泻而下的快感，可是我等了很久还是什么也没有等到。我肚子里堆积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它们挤压我身体里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我呼吸困难，身体沉重。我甚至觉得这些堆积起来的东西让我的身体腐烂发霉了。我闻见自己身上腐烂的味道，那种味道让我厌恶。我每天都要蹲茅坑，我蹲茅坑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从早晨就开始蹲茅坑，看见太阳从山上升起来，一直看见它升到我的头顶。我蹲在茅坑上，感觉自己就像是砌在上面的一块石头。我双腿酸痛麻木，眼前发黑，有一次竟然掉进茅坑里去，身体上沾满的屎尿让我羞耻而厌恶。其次是我开始失眠，失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，经常整夜都难以入睡，我就睁着眼睛看黑暗中的事物，起初什么也看不见，后来就什么都能够看清楚了。我看见老鼠从洞里出来，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他们的眼睛里发出亮光，偷吃碗里的食物，撕咬我画好的画。我甚至还能看清黑夜里的蚊子和苍蝇。有一次我居然看见了我的父亲，他从门外走进来，坐在屋子里的那把破旧的椅子上，他看着我没有说话，只听见他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叹息。我就对父亲说，我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，你放心吧。父亲还是没有说话，他身体下面的椅子发出咯吱咯吱快要破裂的声音。我就对他说，我给你老人家倒杯水吧，你一定是走了很远的路。我就起来准备倒水，可是我刚一转身， 就发现他老人家已经不在屋子里了。在失眠的夜晚，我就起来画画，我不停地画下去，一直画到太阳升起来。但是我画不出好画来，我经常画了一夜，却不晓得自己画了什么东西。那些墨汁和水彩搅在一起，都是一些混乱和含糊不清的形状，连我自己都分辨不清。我就对着问道图临摹，我想我画不出来，模仿总应该可以。可是我发现，我画出的远山和松柏都是干枯的，书生和道士也没有一点神采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毫无生气的死人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书生和道士挥舞衣袖了。我很长时间站在问道图面前，却没有一点要飞起来的感觉。你晓得的，一个艺术家可以便秘，可以失眠，但是不可以画不出画来。艺术家画不出画的痛苦才是真的痛苦。我可以忍受便秘，忍受失眠，还可以忍受贫穷，但是我忍受不了我画不出画。画不出画来的时候，我就不停地在房子里走动，我转着圈，想象自己在黑暗里朝着一个明亮的地方跋山涉水。后来我发现，地面上被我踩出一道圆形的坑。有时候，我很想点一把火，把我的那些画全部都烧掉，然后让整个房子燃烧起来。我想象那种燃烧的场景，心里感觉到愉快。有两三次，我差一点就点着火了。可是我一见到刘小美，就好了。我的眼前哗的一下，一切都亮了起来。我痛痛快快地拉了一泡屎，就像是一台高级的清洗机器，一下子把我肚子里的污浊洗得干干净净。五脏六腑，每一个毛孔都舒舒服服。到夜里的时候，我画了一幅画，画里是一座绿树成荫的村庄。有一条清澈的河水从村庄里流过，一个女人正站在河水边汲水。这个女人有黑油油的长发，有月亮一样的脸庞，有宝石一样的眼睛。你晓得我画的这个女人是谁？等到我画完之后，眼泪哗啦哗啦地掉了下来。我终于可以不用怀疑自己的才华了。然后我对刘小美充满了感激之情，我觉得她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药，她还是世界上最明亮的灯，她治好了我的便秘，让我的身体干净舒展，她还点燃了一个艺术家创作的火焰。夜里，我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，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这么舒服地睡过觉了。你是晓得的，一个人要是喜欢另一个人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不管他晓不晓得，也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我都是要喜欢他，爱上他的。张三元对我说，刘小美在镇上开了服装店，卖衣服、雨伞和牙膏。他接着说，洛镇的人们都在议论说，刘小美是个婊子，他还克夫，人们都和他不说话，人要是和他说了话，就会中毒。听了这些话，我很生气，我让他闭嘴。我晓得这些话是镇上的人们说的，不是张三元这么说的。可我还是很生气。然后我在心里说，就算刘小美是一个婊子，就算她克夫，我还是要喜欢她，爱上他。我要把那幅汲水图送给刘小美，我正在打算怎么送。虽然洛镇正在变成城市，但是一个光棍和一个寡妇说话，总还是会引起议论。 何况这个光棍是一个骄傲的艺术家，这个寡妇是一个绝世的美人。我正在琢磨的时候，忽然看见镇长来找我了。镇长是一个胖子，一张脸就像一个巨大的面盆，他说话还算和气，可是我晓得他的和气里藏着杀气，因为他身后跟着几个打手，镇上的一个女人就被他们打死了。他是来和我说房子的事情的，他先问我说，洛镇就要变成一座城市了，你晓不晓得？我说晓得的。他说晓得就好。洛镇要建新的街道和房子，正好从你家里穿过，所以你的院子是要拆的，至少要拆掉一半。还没等我说话，镇长就接着说，我晓得你是镇上的艺术家，我对艺术家是很尊敬的，我当年在大学里的时候也想当一个画家，因此我不会白白拆掉你的房子，我会给你一间临街的房子，这样你就可以开一个专门的书画店，我还给你1000元。你晓得我拆别人的房子是怎么拆的吧？都是随便就拆了，一分钱也不给的。因为你是艺术家，所以我才这么照顾你，你晓得不晓得？我本来是瞧不起镇长的，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。我父亲要是还活着，就肯定不会让他拆房子。我祖上的这一院房子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，我父亲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不会就这么随随便便让他们拆了。他老人家肯定会躺在推土机下面嚎啕大哭。洛镇的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。然后镇长身后的那些人就从土里把他们捞起来，扔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建一座城市就得这个样子，我晓得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镇长要是对我也这么凶恶，我也不会随随便便让他拆房子的。但是我发现镇长其实是有文化的，他跟我说话的语气很诚恳，很有敬重之意，尤其是他反复称我为艺术家，让我十分感动。老实讲，我在洛镇很多年，还没有人这样隆重地称呼我是艺术家，这个称呼让我顿时感觉到特别舒畅。人人都应该像镇长一样这么称呼我，我是洛镇唯一的艺术家，洛镇要是没有我这样的人，一定会黯淡无光。何况镇长许诺的一间临街铺面也让我动心，很久以来我就有开一间画廊的想法，画廊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兰亭艺术馆，因为我敬重古代的王羲之先生，我自己画画时候署名也都是兰亭居士。其实我心里面还藏了一个秘密，有了兰亭艺术馆之后，我就可以天天看见刘小美了，因为镇长许诺的铺面正好就在刘小美服装店的对面。因此我二话没说，很痛快地答应了镇长的条件。紧接着我就看见推土机轰轰轰地开过来，顷刻之间就把我的宅院推掉了，只剩下2间房子。镇长给我的1000元钱，我请人做了一块匾，上面是5个大字，兰亭艺术馆。这5个字是我自己写的，我觉得这几个字写得颇有王羲之的风度。剩下的钱我就全买了宣纸和颜料。其实就算为了看见刘小美，我也会同意他们拆房子。人生在世，当为心爱者一掷千金，气吞斗牛，无所顾惜，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当如此。刘小美散发出一种气味，雨天的时候这种气味越发的清晰，雨水、树叶和空气里 都是它的味道。这种味道让我浑身颤抖，呼吸困难。我努力作画，为的是忘记它的气味。可是不久我就发现，我画画的墨汁、毛笔和纸张里也都是这种气味。我在这种气味里，像一片纸那么轻盈，我就在空气里飘荡。这让我既甜蜜又痛苦。有时候我听见他在唱歌，他的声音从空气里传过来，就像是锋利的刀子，顷刻间，我的身体就被切割成无数的碎片了。我父亲曾经讲过我先祖的故事，有一个女人就有这样的声音。原先我根本不相信，可是刘小美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。原来我父亲所讲的故事都是真的。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气味和声音的折磨，于是我就拿着那幅积水图去找刘小美。从兰亭艺术馆到她的服装店不过30步的距离，但我感觉比300步还要长，因为刘小美的气味越来越浓烈，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。等我走到刘小美跟前的时候，我已经无法呼吸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颗大大的气球那样升起来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的身体都在不断地朝着空中上升。我浑身哆嗦，满头大汗，只是看着刘小美喘气。刘小美看见我这个样子，露出惊奇的神色。她说：“许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是生病了吗？”我很想说出一句话来，可是我发现我的嘴巴根本不受我的控制，因此我只是张大了嘴巴。他的甜蜜的、刀子一样锋利的声音再一次划过了我的身体，顿时我眼前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我晕倒在地上的时候，落枕的人们围着我看，他们议论说我是癫痫病又犯了。我从小就有癫痫病，有时候就会犯，可是这一次我晓得不是癫痫，我晕倒是因为刘小美的气味。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，然后他们看着我就跟看着马戏团的一只猴子那样。只有刘小美不是这样，她扶着我，用一只胳膊搂着我，给我喂水喝，一直到我醒过来。我再一次清晰地闻见她身体上的那种气味。老实讲，有一阵子我是清醒的，可是我太喜欢她的味道了，因此我就闭着眼睛，假装我还在昏迷。我从来没有距离一个女人这样近，我几乎就在她的怀抱里，她的气味包围了我，我觉得身体的每一块地方都要融化了。我在心里说，就算我这时候死了，也是愿意的。我晕倒的时候，那幅积水图也掉在了地上。等我醒来，画已经被人们踩得像是一块麻布。可是刘小美看起来很喜欢，她说这幅画画得好，画里的河水就跟真的河水一样，他觉得河水都要流出来了。他的话让我热泪盈眶，从来没有人赞美过我的画，刘小美是第一个，她是唯一一个懂得我的画的女人。我就说这幅画就是为她画的。刘小美高兴地说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她就收下这幅画，等将来有一天我成了出名的画家，他就可以向别人炫耀说这是许多多送给他的画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激动，我是太喜欢他说话的样子了，他的模样真是太过于美艳了，明眸皓齿而倾国倾城，回眸一笑而百媚顿生，他说出的话就如珠落玉盘而铿锵悦耳， 正是古人所说的听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。此情此景让我魂飞而魄散，我差一点儿再次昏厥过去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